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上一节谈到这个部分，就是其实出家世尊的出家是更接近人间，不应该是隐遁山林这一种。好，那导师说，这个人间佛教的人菩萨行，以世尊时代的佛法为本，在以原始佛教为小圣的一般人会觉得离奇啊。但是呢，佛法的究竟理想是解脱。那解脱心，导师说，解脱心与利他心它并不相爱啊。所以受到时代的局限，不能充分表达世尊的本怀，但绝不能只论解脱而没有慈悲的利他。也就是说，这《阿含经》确实这一些经文的内容，经文内容就是慈悲心，它确实是少的，不多的，但是因为对象就是爱听解脱的嘛，但是从世尊的这些教导的这一个内涵，从世尊教导的内涵当中呢，它还是没有脱离人群的嘛，对不对？好，那导师这边就要举证了，比如说这个在家弟子须达多，乐善好施，须达多知道吗？几孤独长者，他的名字叫须达多，被称为几孤独长者，也就是他就是一个故事了，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人啊。他没有对他这个所做的事描述太多，只是说世尊为他说什么样的一个法。但是这样的乐善好施，它就是一种慈悲心行，懂意思吗？在印度啊，有钱人比什么？大家知道吗？有钱人啊，比什么？就是谁比谁有钱，怎么样来衡量的？是，据说这是以前老师讲的啦，就是谁做的布施多，就是有钱，懂意思啊？就是越有钱的就要越做布施啊，这是有钱，这才代表是有财富的人呢，好。所以确实啊，因为你这些财富你一定要用出去，那才会显出它的作用嘛，对不对？你都没有用，那你跟没有钱人也差不了多少，尤其还很吝啬，自己还穿得破破烂烂，对吗？你这个仓库里面金银财宝，你有跟没有其实没有两样，听得懂，要用出去，要利益别人。好，然后离斯达多兄弟也是这样啊。那摩诃难啊，摩诃难他是释迦族的一个国王，为了保全同族，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啊。那这个描述大概都是几句话就带过了啦啊。他而且在《阿含经》这种内容也不多，也都不多，对不对？但这个都是慈悲心行的表现呢，对不对？怎么会说他们修解脱行却没有慈悲心行？有啊，他们是有的啊，只是《阿含经》的篇幅不多了啊。好，那导师说这几位，而且这几位都是正圣，或是修解脱道有成就的啊，能说修解脱道没有道德意识，这边道德意识就是这一个慈悲心行的现代化啊，现代的用语。摩诃难大家知道吗？释迦族要被灭的时候啊，他出来跟那个琉璃王谈判啊，他说你让里面的人，如果想要逃的人，有点时间了啊。那说好啊，那你提条件啊。他说那我跳到水里面去，等我浮出来啊，你再发兵攻击啊。就由于跳下去就一直等很久都没有浮起来啊，原来他用他的头发绑在一个东西上面，好像是沉下去的一个石头还是木头啊， 他就死掉了、哦、这很困难的、哦、这是 蛮痛苦的啦、哦、诶他愿意这样子做，那那个都是要有很强的悲心嘛，对不对、哦、好，所以导师这边要证明解脱心跟利他心是不相妨碍的、哦、好，那佛寺的出家比丘、哦、刚刚是讲 在家啦、哦，那出家导师也要举证啊、哦、这个出家比丘身无障物，身无障物、哦、当然不能做物质的布施、哦、但是富楼那大家认识吗？这也是十大弟子之一啦、哦、富楼那是什么第一？
说法
第一、哦、厉害忘记问这位居士有没有讲的说法第一，甘冒生命危险去教化粗犷的边民，边民就是在边地、啊哦、就是比较没有 开发 的这些地方、哦、那我们能说这个出家的富楼那没有忘我为人的悲心吗？哦，富楼那 这一个佛弟子很特别、哦、他的长相有被 记录下来、哦、你们记下去，你们去翻那个七车经，就是居、啊、车子的车，七车经、哦、那应该是舍利弗跟他的对话、哦、里面有描述他的外相，他是白人，鹰钩鼻的。阿含经的描述就是皮肤白皙，然后鹰钩鼻这样，应该就是那一种英文叫 Caucasian 的、哦、Caucasian 是白人的、哦、Caucasian 中文叫高加索，不晓得为什么叫 Caucasian， 他们叫白人，统称叫 Caucasian 这样，很特别啊。富楼，那你们去找看看、哦很有趣，因为我们在读经啊，当然要读它的道理，但是看到这一种我们都会记下来觉得很有趣，平常不多见的、哦、描述这个佛弟子的长相的很少见、哦、好，那这个是富楼那、哦、那他去边地这个度化众生、哦，还有这个导师接着说，比丘们为心解脱而精进修行，每天去乞食随缘说法。那为什么要说法呢？那经中不止一次谈到，就像世尊某次去乞食，那有一位耕田的婆罗门就斥责世尊，然后你们都不是生产。好，导师这边挂号近于理学先生的观点。理学先生大家知道了、哦、儒家发展到宋代之后出现了理学、哦、那他有吸收佛教的一些思维了，他们就认为出家人是不劳而食。好，那世尊就说，我也种田了，但是我种的田跟你不一样，就为他说法、哦、那耕田的婆罗门听了大为感动、哦、要供养丰盛的食物，但是世尊他就不接受了、哦、不是拿巧了、哦、刚刚跟你托钵你不给、哦、现在要跟你讲开心了你才给，我现在不要了不是了、哦，因为世尊是希望他要知道我们说法不是为了要赚这一些了、哦、说法是说法是为了要什么，是出于对人的关怀，希望别人向善向上向解脱、哦、不是为了要获得什么、哦、懂意思了、哦、好，所以那是不是以后这个人的供养就不接受？不是，就是下一次了、哦、就是你要供养下一次，这一次你是因为我说法然后才给 给这一些饮食，这个是 会让他会觉得有错误的理解的啊。那世尊就说你要供养下一次啊，不要因为这一个原因来供养啊，是因为你认同我们的修行啊，觉得我们修行是对世间有利益的啊，那你们就是护持，而不是为了这一次的说法啊。好，好，所以解脱心行绝不是没有慈悲心行，所以这个一定要记得啊。所以可不可以读阿含经啊？啊，但要读啊，而且必读。佛法概论嘛，哈，对对对，必读。哎，你们也知道它是阿含经的讲要嘛？啊，嗯，很不错，都有做功课啊。好，好，然后再来，导师说，世尊灭后，佛教在发展中，有的被称为小圣，虽然是大圣行者故意贬义，但有些确乎远离佛法的本意了，就是有一些人他的这一个行径啊，跟佛陀所教的解脱道已经有不一致的地方啊。那这边导师也有举例啊，所以导师讲一个观点立场的时候，他都会举证，对不对啊？比如说，这个执多长者刚刚有讲嘛，他也会说法，有在家居士会说法，他是里面优秀的，里面有佛弟子跟他的对话的。好，那与比丘大德们论到四种三昧或是四种解脱，北传的说四种三昧了，那南传的经是用解脱，这种解脱就是三昧的另外一个名称，可以吗？大家不要看到解脱就真的是解脱，它就是一种三昧的一个名称。比如说在定法里面有八解脱，有没有八解脱？它就是解脱某一种障碍这样子，但是它不是真的断烦恼的解脱，是修定过程能够离开某一些障碍，解除某一些障碍。好，这四种三昧就是无量三昧、空三昧、无所有三昧、无相三昧。好，那这空三昧、无所有三昧、无相三昧被称为什么三解脱门，要得解脱要修这三个，其中一个就可以了，因为它是解脱的门嘛，修了这个就进了这个门，就入解脱。好，然后还加了一个无量三昧，很特别，导师注意到这一件事情，三解脱门再加一个无量，那照理说三个摆在一起应该是有等值的意义，对不对？都是意义相当的嘛，作用相当。那这无量三昧呢，就是慈悲喜舍四无量心。那慈导师这边在慈悲喜舍这四项呢，导师在做一些解释了，慈就是娱乐给予，悲就是拔苦，娱乐拔苦知道了，它有时候类似但是也可以有区别。拔苦就是比如说病人有疼痛，你去帮他做一些解除他的疼痛。那给娱乐，如果比较积极的呢，就是去鼓励他，让他有信心，升起这一个希望，可以吗？好，那喜呢，就是见人离苦得乐而欢喜，一般我们会说随喜，对不对？随喜是真的要欢喜人家的离苦得乐或者人家的成就，不是嘴巴说随喜了，真的要内心诚恳的。那舍比较难理解，舍就是冤亲平等，冤亲平等。好，那其实这边的慈悲呢，就是等于世间所说的道德意识，这慈悲等就是慈悲喜舍了， 这四项其实就是了、啊、什么意思？声闻修三解脱门，也说有也修这一个四无量心，对不对？啊，这四无量心就是慈悲心啊，啊，虽然只是内心的一个观想而已，但是观想我们总是还会在日常生活当中会。会落实的嘛，对不对？好，落实。好，导师说，但在离思我离然爱空于贪嗔痴来说，无量与空无所有无相三昧的自证解脱却是一致的。前面他没有谈到解脱嘛，对不对？好，懂意思吗？但是这个四个三昧被放在一起，一定是跟解脱有关，因为其他三个是解脱门，对不对？那经也说啊，无量心也可以得解脱的，懂意思了？这导师这边没有引经文，但是经文有这么说。所以这个离我离染爱，然后离贪嗔痴，都是也是无量三昧所能够达到的。那他所达到跟空无所有无相三昧这三解脱门的自证解脱是一致的、哦、所以导师举这个例子要证明什么？解脱心与道德心是不二的、哦、就是透过无量心的修学是可以达到解脱的，对吗、哦、无量心就是道德心，对不对？达解脱就是道德心也可以是解脱的一个状态。好，这个是阿含经所说的，但是在声闻佛教在部派的论书当中，无量三昧就是四无量心，他们的这一个理解它是世俗的，世俗就是不能解脱的了，懂意思吗？好，那又如戒，刚刚是三昧行这个戒学嘛，那现在是定学，是戒学呢、哦、戒学也有这一种跟利他心行不一致的一个发展、哦、不一致的发展。所以刚刚是指这一个修行的内容，阿含经讲的跟部派论师讲的不一致，对不对？安经说四无量心可以解脱，部派说不行、哦、那戒呢，在律师的心目中就是什么？这个也不可以做，那个也不能做，对吗？纯属法律制度的、哦、就是说他们就是硬邦邦的、哦、白纸黑字，怎么说就要怎么做，不能有任何的弹性，可以吗？那有的不知，毗尼是世界宗师，毗尼就是这一个戒律了，戒律。好，这边可能稍微解说一下，有时候我们会出现毗尼，对不对？有时候会出现戒，有时候会出现婆罗提摩叉，毗尼跟波罗提木叉都是音译的，波罗提木叉是戒条就一条一条的戒文，毗尼呢就是整个跟戒律有关的这一些内容规范，包含这一条戒什么原因制，对不对？然后什么情况可以开等等，这就是比较完整的这一个戒条以及它的解释，可以了哈。毗尼它会就是一般我们讲毗尼就是戒条跟解释的内容啊。那如果是婆罗提木叉就只有戒条而已啊。毗尼就是这一些规定啊，规定其实呢它是因时因地而有不同的。可以有不同的弹性的啦、哦、好，如果不知实地的适应拘泥固执繁琐事项，自以为这是持戒、哦、 那这个其实是不正确的啦，懂懂意思吗？好，那导师说三学中的湿裸的本意并不如此，如说湿裸，这个是大智度论的文，湿裸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如果翻成 汉地的这一个意义呢，就叫做性善，好行善道，不自方逸，是名湿裸。就湿裸的这个意义就是好行善道啊，不方逸啊。那或受戒行善，或不受戒行善，皆名湿裸。十善道为旧戒，十善有佛，无佛常有啊。湿裸这边用比较大家比较常听到的一个语词，就是所谓的戒体了。就是有受戒行善，无不受戒行善，皆有湿裸，皆名湿。你这样做就有，就是湿裸啊，有这样的一个戒的一个防非止恶的力量啊。你们有去受过戒的吗？对吧？啊，受戒有时候那个戒师会说你要观想啊，啊，有些会加观想。观想一些比较清净的一些 影像，这样的一个、大雨水是吧？戒体然后入于身心当中、能够观想当然是很好、那没有办法观想也不要气馁、因为有没有戒体强不强不在于。不只是当时你受戒的一个身心的一个状态而已、重点是你受完戒之后有没有行善，可以吗？你不行善，那个戒会没有力量，戒体会没力量的、懂意思了、这个戒体也称为无表色了，无表色也是处理戒体的一个理论啊。无表色有好多类，你业要感果无表色，那戒体也是一种无表色，它是无表色就是一种色法，无就是有无的无，表现的表，对，手表有个尖嘛，表现色就是色法，你没有办法看到的色法，这个色声香味触的色，因为它是天眼所见的啦，所以是色法、但它又看不到、在《阿含经》有说一个天人可以看到这些修行人戒法清不清净，他可以看到，表示这个是戒体是一个色法，他才会看得到，用看的是色法、所以导师觉得把它用无表色也有它的道理，因为符合阿含经里面所说、好，所以这边讲到湿裸，湿裸就是这个性善，就是善的习惯、所以其实如果我们那个要持戒呢、要持戒要持到变成一个习惯，这才是有戒体的一个持戒、你如果还要再想一下这个能不能做，那个呵呵都不及格了、你要已经很熟练很习惯，这一看就能不能做，而且你也知道不能做，你也不会想去做、那这才是有戒体的，连这个动念都不会想、听得懂，那个戒体就很有力量，那我们就不用担心会去做一些错误的事情，除非是那个烦恼很强烈的那一种情况、那种嗔恨心很强啊、或者贪欲心很强的时候控制不住，因为一般大多数情况不会去犯一些错误了、不会去犯戒了、不犯戒那得人生就不会有问题啊，得人生重点就是要守好这个戒法，就是五戒，可以了啊。所以说难也不难，对不对？ 说不难，也还是要去努力，对不对？要变成一个习惯，只要一有这个习惯，大家就对修行就更有信心，比较笃定。好，湿罗古人一向译作戒，其实是好行善道，不自方意，也就是乐于为善，又谨慎防护自己的恶行。所以不自方意就是防护，谨慎防护自己。好行善道就是导师后面所说的乐于为善，可以吗？所以导师有时候他都会对一些经论的文字做解释，我们不一定看得出来他在解释了，这边他就有解释了。这个不放逸就是不会去这个去犯一些错误，没有防护的去犯错，可以吗？你会防护自己不去犯错的。好，老实说这是人类生而就有的，所以他比较倾向性善说了，对不对？但是就有不一定是他的本性，对不对？恶也是生来就有，懂意思吗？好，因为不断的为善离恶，力量增强，所以要不断的去离恶行善，才会力量增强，这就是戒体这一个增强，可以吗？所以大家要去清净自己的这个戒体，或是强化自己的戒体，就是不断去行善，最好是养成习惯了，养成习惯。好，所以这个湿罗又解说为性善，然后解说为朔习，不断的去熏修。好，湿罗是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狭义是私德，那它是印度一般的善行项目，所以不只是佛弟子在实践，神教徒没有宗教信仰他们也都会有，因为这是一般的道德，人间的道德嘛。好，没有宗教就是湿罗不一定是受戒，一条一条的穴处也称为戒，也可以透过受戒 来获得，可以吗？所以要得到戒体，只要去行善就有，可以吗？行十善，那你去受戒也可以有，不受戒也可以有。好，那有些人就说，那我干嘛去受戒？我就自己，对不对？自己去做就好。其实还是不同的啦。导师有说，虽然都有，但那个效用还是会有所不同，因为你在这个受戒的那样的一个气氛当中，有师长的开示，对不对？还有这个法友的一个见证，对不对？那一种力量会比较多一些，对不对？内外的启发嘛，你有外的缘。你自己就是自己内在自己发个心愿这样而已，你去受戒还有外在的这个因缘，对不对？不同的，所以还是去受戒。好，受戒本是自觉，出于理性，出于同情，应该觉得这样，如十善之一的不杀生，经上这样说。断杀生、离杀生、弃刀杖、惭愧、慈悲、利益、安乐一切众生，好，什么意思呢？或者是若有欲杀我者，我不喜；我若所不喜，他亦如是，云何杀彼？应该看得到了，做事决已，受不杀生，不乐杀生。好，那导师 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经文呢，他其实就是以己度他情啊、哦，他情就是他的心情啊、哦，你想想对方会怎么感受啊、哦？那你也喜欢这个感受嘛？如果不喜欢，你为什么要加在对方身上呢？对不对啊、哦？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不愿意被杀，他人也是这样，那我怎么可以去杀他呢？所以不杀生，内心还有惭愧，从众贤善，轻惧暴恶，对不对？还有慈悲，利益众生，安民众生，所以前面这一些啊，导师有把它做一些结合跟解说啊，就是这一个持这个戒要有这个惭愧心，可以吗？就是我怎么可以做这种坏事？你要有这种惭愧心，你就不会去做那一些啊。又有慈悲心，又有慈悲心，他不喜欢被伤害，我自己也不喜欢被伤害。那别人也不喜欢，我们怎么可以去伤害别人呢？好，所以就是要有惭愧跟慈悲。所以导师把这一个持戒，比如说不杀生，那这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元素，惭愧跟慈悲。好，那这个就是有惭愧心理跟慈悲心理。依佛法说，心是复杂心所的综合活动啊。好，好，那不杀生当然是有因果的啊，但绝不是一般所说那样，杀了有多少罪，要堕什么地狱啊？杀不得才不杀生啊，出于功利的想法，什么意思？因为前面我们是因为跟同情嘛，对不对？自己不喜欢，别人也会不喜欢啊，所以我们怎么可以这样把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加在别人身上？所以导师说，这个才是持戒的一个重要的心态，而不是说因为有杀了有什么罪，堕什么地狱，杀不得才不杀，对不对？出于功利的想法。好，导师说不杀生，其他的戒也是相同。它其实是人类在缘起的自他依存中，自觉或不自觉的感到自他相同，引发对他的关怀与同情，而决定不杀生的。这样才是不杀生持戒的一个核心的意义，听得懂了，而不是害怕说啊，我做了这个会下地狱啊。这有些宗教它是这样子在教的，确实那个效果也还不错啊，一贯道，他吃素比佛教还积极啊，信了没有人不吃，而且锅子有沾过那个荤腥的哈，都不可以的啊，又有点执着啊，他们就是那一种这样的一个教法了哈。但是这个导师说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心态啊，也不是持戒的一个核心精神。持戒核心精神是你要自动自发的啊，产生这一种对众生的关怀跟同情。那决定不杀生、哦、好，那世尊最初的教化没有一条一条的戒、哦、或是学处、哦、只说正语、正业、正命，可以吗、哦、就是这样很简单的、哦、或是说身清净、语清净、意清净、命清净、哦、就是这样子而已。好，那一条一条的戒是由于生且的组合，为了维护生且和乐清净而次第建立的了。 这个和乐清净，这个要记下来，大家在生活上，在团体当中都可以去运用。和就是和和，乐就是安乐，静就是清净，要这三个元素，不要争吵，对不对？和和，那在里面大家都要越学越欢喜，对不对？然后呢，这欢喜不是这种无欲的乐啊，是一种心越来越清净啊，越来越离种种的杂染啊，那这个才是一个和合团体一个重要的理想的一个状态，和合清净安乐啊。这时候我知道也这样讲，和乐静为本啊，这生团的一个。这团体啊，要达到这三个啊、哦、理想的一个状态啊、哦。好，那导师说呢，自戒时佛每次则犯戒者没有慈心啊、哦，可见生前制定戒行是重于这一种德行的了啊。哦，这个师德，这边的戒行比较是师德的，也还是以这一个慈悲为本。好，那导师说他有两篇文章，一个是慈悲为佛法的宗本，一般道德与佛化道德，这两篇文章。那导师说可以参阅了，可以参阅。好，我们还剩一小段，我们把它讲完好了。好，总之呢，这个十善是以慈心为本，要记得。那这个慈心呢，一个很重要的实践就是布施嘛，有财跟法的布施啊，还有慈悲喜舍三昧的修习，然后呢，达到遍一切众生而起啊，就是慈悲喜舍的这个三昧的修习是要达到遍一切众生而起，名为无量啊，而起什么慈悲喜舍这几个内心的一个内涵。好，老师说这个与儒者的人心普洽浩然之气充塞于天地之间相近。好，那导师说这还是共世间的一般的道德，这个这应该是 指这个前面所说的了。好，那导师说是伟大但是不究竟，伟大而究竟就是要达到解脱的，对吗？的无量三昧要通过无我的解脱道，才能有忘我为人的最高道德啊。好，所以大家可以如果喜欢禅修，可以去修无量四无量心的这样的一个修持了啊。这个比较是菩萨啊相应的一种定法啊。好，导师再来就讲到这个初期大圣呢，是菩萨道，菩萨道的开展来自世尊的本生谈，本生就是过去生的故事了，可以吗？知灭而不证，就相当于无生法忍的不证实际的这一个持行者啊，可说是给予最有力的动力，就是菩萨道的开展是来自世尊的本生谈。那这个知灭而不证的这个实践者呢，可说是给予这种菩萨道最有力的动力啊，可以吗？听不懂，好，往下看。 所谓的知灭不正，这个是导师有引阿含经 一部经井水喻、就是有一些修行者呢，你问他一些问题，他就跟你讲的，你觉得他就是一个解脱的人，那他跟你讲他不是、什么原因，他说我只是看到井水还没有尝到水，听得懂了、就是看到井水还没尝到水，但他就有那个本领了、就是知灭而不正的持行者。因为菩萨道就是不急着证涅槃嘛，还要证是佛的涅槃，懂意思吗？他还没有去要去尝那个，说他看到就好了、他已经具有不再受到一些系缚的能力，他有这个能力了、就不急着解脱了、好，这导师在其他的书有讲到这一件事情、就是无生法忍，他基本上他就跟阿含经的这部经里面所说的很像、很像了、然后这种菩萨的这一个样貌精神就像这个样子、好，再导师说菩萨六度四摄的大行是在一切法不生一切法空以无所得为方便而进行的、好，那不离佛法的解脱道般若只是悲心强些，多为众生着想，不急求速证而已、也就是菩萨道的大行他并不离开解脱道，可以吗？他这些大行只是悲心比声闻多一些，多为众生着想，不祈求速证，就这样子，心态上是这样子、那他必须要在这个般若 的一个引导之下去实践、这边的无所得为方便、就是所谓无所得就是不执着了、可以吗、好，那我们刚好这个第八部分呢就是到这边圆满刚刚好，我们下一期会把九跟十圆满之后就进到佛法概论、佛法概论是导师在讲阿含经同时也讲菩萨行的一部著作、那前面是早期的阿含讲要，后面他又自己再补了几章，再变成佛法概论、好，那是值得我们去学习，里面有很多智慧、我们也是一看再看，一读再读，好，那再跟大家分享，可能又有一些新的体会、也期待大家、跟大家再分享这本著作、好，那我们这一期就到今天最后一次了、我们休息两个月、那大家就自己用功自修了、好，那我们最后回向，好，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感谢大家。